为什么别人进步比我快？你最近是不是偷偷在心里记了一笔账？那个跟你差不多时间开始接触修行的朋友，好像已经可以很安静地坐很久了。另一个人在群组里分享了什么深刻的体会，大家纷纷暗赞，你看了以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闷。你觉得你也很认真啊，你也有在练习，可是怎么好像就你一个人停在原地呢？那种感觉好不舒服，像是考试交了卷，别人都拿到成绩了，只有你的成绩单上面是空白的。我们今天不拔那根刺，我们去看看，那根刺到底是谁放进去的。你仔细看看比较这个动作的结构，你在比较的时候，你先看了别人，然后你在心里面替自己打了一个分数，然后你拿这个分数跟你以为的别人的分数比对，最后你得出结论，我比较差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这整套流程里面有一个东西被你当成理所当然了，就是那个在打分数的我。拉玛那尊者说，能够比较就代表有两个端点，一个我和一个别人，这整个架构必然建立在我是一个独立个体的认同上面。只要这个认同在，比较就停不了。深睡里小我不在，你有跟谁比较吗？完全没有。醒过来小我回来了，比较就重新上线了。比较不是世界的问题，比较是小我的产品。那我们来看看你比较的对象到底是什么。你觉得别人进步比你快，可是进步到底是什么呢？你心里可能有一个画面，冥想做得很稳，表情很安详，说话很有智慧，遇到事情都不生气，你觉得那就是进步。尊者给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标准，他说，念头减少的程度就是衡量进步的标准。就这样，不是你做了多久，不是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体验，就只是你的杂念变少了没有。这个标准有一个很妙的地方，你完全没办法从外面看出来。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你不知道他脑袋里面是万马奔腾，还是一片安静。你在跟一个你根本看不见的东西比较，你拿你的内在实况去跟别人的外在表演比，这怎么比得出什么呢？好，你可能会说，就算我看不到别人的内在，可是人跟人之间确实有差异吧。尊者承认这一点，可是他说，那个差异不在真我，差异只在一样东西，就是习气的厚薄。有些人的习气比较薄，真你的光一照就穿透了。有些人的习气比较厚，需要更多时间让那个遮盖一点一点松开。你的真我跟所谓进步快的人的真我是同一个，完全没有差别。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深的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比较里面藏着一个你没有注意到的假设？那个假设是，修行是一场比赛，终点是某个特定的成就，跑得最快的人赢。可是正悟不是一个奖杯，正悟是认出你一直就是的东西。你不需要跑到终点线，你已经在终点了，你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尊者讲过一个寓言，特别适合用在这里。他说，有十个傻瓜手牵手渡过了一条急流，到了对岸以后，大家心有余悸，决定数一下人头，确认没有人被水冲走。结果呢，每一个负责数的人都只数了对面那九个，唯独漏掉了自己。糟了，只剩九个，第十个人不见了。 他们坐在河边哭，以为失去了一个同伴，直到一个路人经过，问清楚以后，路人在每个人头上轻轻敲一下，敲一声数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他们破涕为笑，觉得自己找回了从未丢失的第十个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修行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件事。我们以为自己失去了平静，以为真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可是真我从来没有丢失过，他就是你，你只是在算人头的时候漏掉了自己。那个觉得我离正悟好远的念头，就像那十个傻瓜的眼泪，看起来很真实，可是它建立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上面。尊者的弟子沙度翁武讲得非常透，他说从真我的角度来看，根本没有什么进步。真我一直都在，真我不会因为你修了十年而变得更亮，也不会因为你刚开始而变得比较暗，真我就是真我。所谓的进步只是小我的投射，小我把修行变成了他的新舞台。以前他穿的是事业成功、社会地位的戏服，现在他换了一套衣服，叫做灵性成就。戏服不同了，底下那个演员还是同一个。你觉得别人比你进步的哪个不舒服？跟你以前觉得同事比你会赚钱的不舒服？结构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小我在打分数。那你心里可能偷偷对修行设定了一个画面，念头完全停了，心里面是一片清澈的平静，或者更大胆一点，你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突然被一道光击中，从此烦恼全部消失。你拆开来看，我期待修行带来平静，这句话里面藏了三个东西，一个我，一个未来，一个目标。这个我觉得自己现在不够好，需要在未来变得更好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这个结构本身就是小我的游乐场，因为只要有现在不好和未来要好这两个端点，小我就可以站在中间，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那个负责走完这段路的人。尊者很明确地说过，认为有一个目标，还有一条通往那个目标的路。这种观念是错的，它不是说你的目标太高或太低，它是说有一个目标要去达成，这个框架本身就是错的。而且，你知道小我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吗？它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它的游乐场，包括修行，包括放下。他甚至可以把我不应该有期待变成另一个期待。你说我要放下期待，可是说这句话的是谁？就是那个设定期待的家伙呀。他只是把旧的期待换成一个新的，叫做没有期待。游戏规则变了，玩家还是同一个。那到底要怎么办呢？尊者的方法很直接，当我不如人的念头冒出来，你不需要分析为什么，也不需要安慰自己，追问那个觉得不如人的是谁，去找那个宣称我不够好的主人。你找不到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存在。落差需要两端，一端是现在不好的我，一端是未来完美的我，两端都是小我的投射。你把小我一看穿，两端同时消失了。自卑跟骄傲不是两个对立面，他们是同一棵树的两根枝干。树干就是小我，我比你好是骄傲，我比你差是自卑。不管往哪个方向长，养分都是从小我那里来的。你不需要去修剪枝干，你去看那棵树的根到底在不在。有一件事值得看看， 你之所以会在乎修行的进度，有一个很深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你好胜，是因为你真的很渴望认出真我，那份渴望是真实的。可是你知道那份渴望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尊者说，你心里会有追寻真理的渴望，这件事本身就是恩典的证据。你想想看，绝大多数人每天过日子，从来不会想我是谁。他们不会坐在那里问自己，为什么别人比我修行的好，因为他们根本不修行。可是你有兴趣，你在乎，你痛苦。那个把你推向这些问题的力量，不是你的小我，是恩典，是真我从里面吸引你。你不需要先把自己修好了，才有资格修行。尊者讲得非常斩钉截铁，他说，无论一个人可能是多么大的罪人，如果他不哀叹我是个罪人，我怎么能得到救赎？而是彻底放弃连自己是个罪人的念头，并坚定地把注意力带回自己的源头，他一定会得救。彻底放弃我不够好的念头，不是等我改掉缺点再来修行，是现在就这个样子，带着你所有的不完美，把注意力安静地带回自己的源头。尊者不是对某些特别有天分的人说道，他对所有人都讲一样的话。你认真练习就不可能失败，因为你找的东西就是你自己。你听完这些以后，可能还是会在某个瞬间被那个比较的念头带走。没关系，那很正常，你不需要跟比较搏斗，你只要在被带走的那一刻记得回来就好。记得问一句，这个在比较的是谁呢？然后安安静静地让注意力回到我上面。每一次你这样练习，那个小我就薄了一点。不是你打败了他，是你不再喂养他。你不再拿别人的剧情去跟你的剧情比较，你不再给他材料去编织我不够好的剧情。你以为你落后了，其实那个觉得自己落后的人才是唯一的障碍。把它看清楚，路就没了。不是因为你到了终点，是因为从来就没有一条路要走。